立的政权。保章就是代表打仗要保章哈，就是注意打仗，就是埋头预备打仗。五年计划、七年计划，叫人民不要吃、不要穿，把钱省下来预备打仗，把吃的东西运出去拿外汇，外汇拿来就是预备打仗。就是他要拜保章的神，把保章就是打仗当作神来拜。神的意思就是告知过于一切，就是他注意这个预备打仗这个政权。用金银宝石或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，他必靠外邦的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。就是说他呢这一个政权啊，他是拜魔鬼的。他为什么这个地基督会行神迹奇事，会迷惑全世界上的人拜他跟随他呢？就是因为他有鬼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单单拜这个列祖不认识的神，就是魔鬼。他拜这个魔鬼，他也靠着这个鬼呀、来得胜，来攻打最坚固的保障。最坚固的保障就是指着世界其中有的国家是反对这一种政权的国家，虽然有力有武器很厉害，然而结果还败在他手里。他攻破了最坚固的保障。再念下去，凡承认他的，他必将荣耀加给他，使他们管辖许多人。他是说打倒阶级，你有读书的人本来是做销售的，或者你做医生的，你做医生，这个政权来他不是这样。他说你什么人加入他的，凡承认他的，承认他就是加入他的党，赞成他的，就把权柄地位给他，叫这些的人管许多人。就是说把工人拿去做医生，把医生拿去做工人，把工人拿去做教授，教授去做工人。这就是这一种政权的作风啊。他说打倒这个阶级啊，提高这个工人。所以啊，他就是用这样去收买人心啊，把权柄地位荣耀给那些承认他的。再讲很清楚，再说最后一句话，又为纬路封地与他们。再清楚没有了。纬路，纬路什么意思？就收买人心。要收买人心用什么法子呢？不但把地位权柄给人，下面说什么封地给他们。封地是什么？封田产、封财产、封产业。这个清楚不清楚啊？封地，告诉农民地封给你们，地土田封给人，地封给人，把产业封给人。那么穷人很放心，把财主的产业封来，那很好了。我才来美国的时候，1953年从大陆出来以后，住在香港两年到美国来，人家就告诉我美国这边啊，工厂很多啊，他说大学里面学生啊教授都有。我很稀奇，我说美国怎么丰富的国家，人人都有饭吃，住洋房、汽车啊、无线电、收音机、电视啊、电冰箱应有尽有，为什么还要工厂？工厂要穷人啊就欢喜了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人的老亚当的心啊是不知足的，不是说我有了够了，他还贪心，还要羡慕别人比他更有的，别人更有钱的，住得更好房子的，钱更多的财主、老板、资本家，他们呢，这些的人呢，他虽然自己有的吃还不够，他还要分人家的产业、分地。所以这一种的政权呢，是用收买人心，说分地给人，分产业给人， 没有比这一句话更清楚了。这一种政权，什么政权？今日所谓的共产政权，共产就这个意思啊，封地给人了，共产。这一种无省的政权，这个恐怖政策的政权，这一种打倒祖宗、打倒这个家庭，这一个政权就是帝制度所利用的政权。二姐铁跟你两个斗争，这个党义里告诉我们，征战的结果呢是谁的胜呢？是这个北方的王越来越强，南方就是表明南就是北的敌对，这个敌对的势力呢一天软弱一天。所以等到第四十届开始了，这个北方王就开始发动征战，海陆空军啊就来攻打中东，这个等明天我们再讲。现在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，这里再告诉我们这一种政权的它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形，它怎么控制世界。请各位翻到启示录十三章，十三章这里讲两个兽，第一个兽就是指着这个第几度，这个大罪人就是政治的领袖。请各位看第七节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支付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当我念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我说哎呀，这个预言啊就是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能够脱离他的手。这一个第几度，这个兽的政权要控制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美国也在内，加拿大也在内，澳洲也在，无论哪一个国都在内，凡在地球上的都在他控制之下。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你说那么我们快移民到什么地方去？没有安全的地方。有人说快点去加拿大比较好一点啊，加拿大也不安全差不多。我也去加拿大，我前几个月在加拿大开会，一月的时候在 Vancouver， 有一个太太接待我在家里，有一天他们就说我出去看风景，在路上就说啊，美国那边常有暴动啊、情愿啊、示威，他说加拿大这边没有啊。那么汽车开，刚刚前面一队的人在那里拿着牌子啊，这个示威啊、情愿啊都出来了。我说加拿大情愿什么？人家美国情愿不要越南打仗，他加拿大说什么情愿？他说他跟美国这边同心啊，同情美国的青年人，所以也在那里示威。一样的，全世界一律的都是这样。人家在香港暴动，哎呀，很多人快点移民逃到美国来，逃到加拿大来。我这回经过美国许多的地方，加拿大许多地方都遇见很多那些移民来，他说想不到已在这里，一样的，跟香港一样的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这一种的政权啊，有一天要控制全世界。这一种政权，这里用兽拿来做比方，我已经讲过，所以不过现在再稍微提一提。头有四个，四个角就是鸡犬的，就是独裁的主义。七个头就是所有历代以来的帝王的权柄，这一个人都有，他是鸡犬。世界上人最大的权柄就是他，已过重来的皇帝就是尼布加拉撒王都没有这一个人的权柄这么大，他是鸡犬七头。他在头上戴着四个冠冕，就是说他能够控制各部门的权柄都在他手里。他有些都的名号就是反对神的。这个第二节就是讲到狮熊暴兽，就是它有兽的样子哈，就是像兽，像兽就是说无省的政权，就是恐怖政策的，就强暴的政权。拿龙将自己能力作为， 这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，就是那个龙，就是魔鬼。这个魔鬼你注意在启示录十二章这里第二第三节，空中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四脚，是一样的，这个第几度跟这个龙是一个样子的，都是红的颜色。启示录第十七章说它是朱红色的绣，绣这个兽是红的颜色，就是龙把权柄作为都给他，是魔鬼给他的力量。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十伤，这十伤说医好了，这一个第几度这个人啊受了死的伤。这个鬼在十二章这里天空有大打仗，十二章第七节起天空有大打仗，鬼就赶下来了。鬼赶在地上来的时候就进入这一个人的里面，他就好了，复活过来了，他冒充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全地的人都喜起跟随他，全世界上的人都跟他，都跟随他。又拜拿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，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十伤，这十伤说医好了，这一个第几度这个人啊受了死的伤。这个鬼在十二章这里天空有大打仗，十二章第七节起天空有大打仗，鬼就赶下来了。鬼赶在地上来的时候就进入这一个人的里面，他就好了，复活过来了，他冒充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全地的人都喜起跟随他，全世界上的人都跟他，都跟随他。又拜拿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谁能比这个兽呢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，全世界上的人佩服这一个兽，说他是最大的了，敬拜他跟随他，说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跟他打仗能够胜过他，是的，世人没有法子胜过他，只有耶稣是胜过他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打倒他。他说又是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，又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，就是说这个兽啊大混醒的时候控制全世界的时候是一起只有42个月的时间。有人就问说是不是真的42个月呢，是真的42个月，因为启示录把这一段时间不但用月来算也用日来算，第十二章第六节说1260天，还有第十二章第四节末了，在他在哪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，这是用年来算，1、2、半就是3年半，就是说世界的大灾难有3年半，是1260天，也是42个月。在这个3年半这个第几度混醒，他控制全世界，全地上的人都拜他，只有什么人没有不拜他呢，只有信耶稣被名字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之上的不拜他。那么你们说那么我们还在那个地上呢，不是的，我们已经被提去了。所以要紧啊，你们要清楚知道你的名字是记在羔羊生命之上。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在羔羊生命之上，就是你有信耶稣基督，你求他赦免你的罪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他就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之上，你一定不会拜他，神不会让你拜他，就要在他没有出现以前我们先接去了。那么这些的人有还有信徒在地上吗？有，那个时候叫做灾难中的信徒，在灾难的时候他们肯信耶稣了。譬如我们现在要告诉你们家的亲戚朋友，要告诉他们耶稣快来了，救恩告诉他们，他们不信，他们说哪有这个事，你们活活的背景，你们真是太迷信了。 不信，不信。等到有一天我们都去了，他们就信了嘛。我在香港查经班有一个太太，她是一个医生，她来查经啊，她一个礼拜来六次的晚上出院。她的丈夫是大学的教授，就笑她：“你又出门做什么啊？到哪里去啊？又到中华神社去了？你也不是神社生，年纪这么老了，你还敢去拿文凭做传道吗？”讥笑她。她说：“不是，我要去查经听圣经。”我告诉她：“你快点回去，告诉你的丈夫，耶稣快来了。”耶稣一来啊，譬如说夜里来哈、啊，所有信徒就去了，被提了。两个人睡在床上，一个丈夫不信主，一个妻子信主，妻子就接去了。接去你不用开门啊，他就提去，因为身体就变灵体，不必开门就去了。与耶稣用大能的力把他提上去，天使要把他接上去。你也不用怕，你不会飞，或者天空茫茫飞错了路，不怕，因为天使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，天使长的号筒要吹响，天使长号筒吹怎么样？叫所有的天使去把他所招应的信徒接去，所以一个信徒去世了，灵魂到天堂去，也是天使带去的，所以妻子就去了。因为妻子得救了，有信耶稣，你自己在羔羊生命之上就点你去，不会漏掉一个。你不要怕耶稣来见你把你漏掉了，不会的，每一个都接去，只要你真有耶稣在你心里。那么这个丈夫不信耶稣的人呢、啊，早上醒过来了，怎么今天太太早上没有了呢？找太太，先生一起来第一个要找太太，是不是？太太没有，真奇怪，跑哪里去啊？他跑到哪里去？那么这么早东升出门去看看前门后门都是锁着的，没有地方出去，难道他还跳出去，窗户跳出去吗？也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到哪里去呢？也没有自杀，也没有跟人绑票去，都没有，真是不得了。现在人有事赶快打电话去问警察了，我家的太太失踪了啊。那么看看现在的人一兴起来，不是读圣经祷告，一开一起来收音机先开起来，有的人就听古仙殿唱歌了什么，有的人就欢喜听新闻了，那些做股票的人快天听今天股票高啊低啊赚钱啊亏本啊，心在哪里啊，就注意这个。五仙殿一开呀、啊，里面报告大失踪了，很多的人失踪了。现在这个时代呀、啊，这个消息很灵通啊，因为有这个一些的交通的工具哈、啊，马上五仙殿报告，不但在美国这个地方，辛辛那提这边的有大批人失踪了，芝加哥也大批人失踪了，旧金山、Los Angeles、加拿大、香港、英国啊。法国、欧洲、意大利，甚至中国，大批的失踪了，报告出去了，大批失踪。后来一想起来啊，大家研究啊，这个失踪的是什么原因，有这么大批失踪呢？原来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平常说耶稣要来接他们去了。耶稣说两个人睡觉，一个接去，一个撇下。两个在田里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；两个人吹磨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。是不是你们有读这个圣经啊？两个就去了。有的人说不要紧，等香港那边信徒一接去，五仙殿一报告来，我们这边快一点会改耶稣啊！我要信你呀、啊，你快点救我去啊！不是这样，圣经是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时候同时的，所以耶稣说。在有的地方是半夜，有的地方是白天中天，有的地方是天亮。吹帽犹太人就是天快亮还没有亮以前，妇女就起来吹帽了，两个人在那里吹，吹帽做了饼给男人带到田间去吃。所以说全世界是同时的，你不要等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才惊醒，我们现在天天要惊醒，同时接去。这个时候啊，他 他们才发现原来真的这个先生说我的太太去了，他恐怕大哭了，哭也没有用处了，这先生太太没有就不得了了嘛，啊，所以呢他就知道他已经去了，那么我不信已经太迟了，那么就相信了，从前就说他太太太迷信，现在就说是真的了，但是太迟自己被撇下了，他也知道大灾难了，撇下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快点跑到礼拜堂去找牧师。你说牧师还在哪里吗？假若那个牧师还在哪里，那个牧师也没有用了，那个牧师也不会告诉他什么预备了，是不是？没有。所以我就告诉那一个太太，医生在我们查经班，你快点回去告诉你的丈夫啊，把这个主耶稣再来的事情告诉他，有可能有一天你走了之后他还有的就会改的日子了。感谢主，钱不多的时候这个太太写信来，她丈夫也会改信耶稣了，这个太太的祷告丈夫也改过来。是我们总要告诉的，人信不信那是他们的事，不告诉人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的责任。耶稣有一天要问我们，你有没有告诉人，你说我不好意思告人，那就不行了。我从前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啊，我是还是很小胆，不敢为主做见证。我在家里，在福建福州家里，我的父亲在太平洋旁边啊，有买了很多的田，大概有几千亩的田，好在以后卖掉，不然做大地主不得了。那么我们天天夏天都到哪里过夏，在海边过夏。从前没有这个公共汽车，就坐轿子，要坐两天的轿子。我从福州东升要到连江过一夜客店里，从连江再坐一天轿子才到罗远那个太平洋旁边。那么我们一家人，母亲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都坐一个轿子去。我一坐上轿子啊，圣灵就告诉我说，你跟挑一轿子的人讲到传福音，我刚刚得救的，所以他说你跟他们传福音。我说怎么好意思啊，两个粗粗的男人啊，我一个女子小我那时候才21、22岁啊，我一个年纪轻的女子怎么叫跟男人说话。我说这个不行，不肯讲。心里一直交战，神说你应该把救恩，你得救了，你要告诉他们，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，你告诉他。我说不能，不好意思，退迟。一直退迟以后，我就跟主讲了，讲条件，我说我讲，不过今天不讲，等明天讲，因为还有第二天嘛。我明天讲，省得今天一直交战，你们知道有交战的味道哈，所以我说明天讲。圣灵看我一直不听话啊，所以也就让我说好吧，你等明天讲，你就等明天讲嘛。那么第二天，那一天晚上就在那个客店里过夜了。第二天早上清早，天还没有亮，大家要起来要坐轿子，因为要赶一天路才赶得到。我们就到处找猜我的两个人，他们都上轿子，我都没有上。那个人就叫我，你坐这里，你坐。我说不坐，我说你不是我的轿子，我要找我的，你不是猜我的。他拿两个人说，他说你不知道，猜你的已经回到连江，就是我东升来的地方。他说我们轿子啊，从两个头来啊，在这个中间兑换客人，所以你的轿子呢带别人回去本来的地方了，那么我呢是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，所以你快坐上去吧，你不坐上别人家都走了，那么以后你就来不及，一个人撇在后面了。你不要说我轿子没有人带你走了，那我只好上去了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心多么难过，完全掉下去了。我只大懊悔，我说没有机会了，我昨天不跟他们传福音，那两个人的灵魂是散，是我的罪，神要问我好，因为我昨天不肯讲，今天没有机会了。所 所以我从那一回经验以后啊，圣灵一感动我跟人讲传福音，我就讲，因为讲人家信最好，人家不信罪不在我身上，是不信任他自己不得救，我不讲罪是在我的身上。每一个基督徒，神都把人的灵魂交托你，你总要讲，告诉人，不要以福音为耻，你告诉人，尤其你自己的亲戚、朋友、领袖都要告诉他们，也要告诉他们耶稣快来了，不必为这个世界惊慌灰心丧胆，耶稣快来。等到有一天，譬如他们不信了，有一天我们去了，他们就明白了，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了。启示录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还有数不过来的人在大灾难中间出来的。那么你们也可能说，那么好，我们就等着信徒都去了我才来信耶稣，不然的话万一我们信空的呢，是不是、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恩典的时代，很容易你一信就得救。等到大灾难的时候，地基督要你拜他，你假如不拜他要被杀，那个时候就不容易了，那个时候很困难，你要经过被杀你才能得救，不然的话你就要拜他。现在我们往下看这个启示录下面所讲的，那个时候的教会啊，真是没有自由，就是地基督控制的教会。这里所讲的第二个兽呢，就是羔羊，他说话像龙，这是宗教的领袖，他的工作就是劝人要拜这个第几度，拜这个第一个兽，这是他的本分。所以劝住在地上的人要给那个十三一好的兽做一个像，做一个偶像，叫人拜他。反不拜他的呢，就被杀害，第十五节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你说我信耶稣的，我不拜，他说不行，你要杀。那么你怕杀，你说哦，我拜我拜，那么你拜了，拜了他什么？他马上给你一个印。这个下面说，第十七、十六节说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、贫富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这个印记是什么印记呢？下面告诉我们是一个数目，每一个人给你一个数目，一个号数，印在你的额上，印在你手上。印在额上什么意思？就是控制你的思想。手上就是每一个人替这个政权做事。那个时候没有私人的企业了，没有私人的生意了，全部都是这个政府的，都是地基督的政府控制了，所有都归给国有，所有的人民都替他做事，都要拜他。每一个人给你一个记号，号数。十七节说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受数目的人，都不得做买卖。你说好，我没有开铺头，我没有开店，我是教书先生，我是医院的医生护士，我不做买卖不要紧。他这个买卖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连买东西都不许，你总要吃啊，你不开店铺是不做，你不做生意，但是你要吃饭，你要买面包，你要买牛奶，你要买米，你都不能买，你没有他的号数都不能买。现在有的地方啊，是按户口，每一个人发一个户口证，发每一个人一个号票，米票给你买米，你还可以借人家的票去买。到了第几度控制的时候，这个号必须在你的额上，你才能买，你都不能借别人的。你不拜他，你就没有吃，就要饿死或者被杀死。你想那个时候多么没有自由，完全是控制了这一种的社会。这一种社会不是民主国家的社会，这一种社会就是无神政权的社会。那么你说我就拜他就算了嘛？ 请各位看第四十章，第四十章第九节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或兽像，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损益不炸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与火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或兽像他名字的印记的人，昼夜不得安宁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拜兽的人，有兽记号的人，都要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灭亡，永远灭亡。所以在这里天使叫人说，你一定不要拜，你一定不要拜，你情愿死也不要拜，你受苦不过三年半就过去了，你假如拜他为了要生存，你永远丢在硫磺火湖里灭亡，那很可怜。所以趁着今日救恩的时候，恩典的时候，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要等到那个时候，受的压迫控制要逼迫，你不信他你就要死，就要杀，你假如怕刀杀，你拜他你就受他的号。现在美国这边有这个社会福利的号哈 Social Security Number，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是不是？这不是说这个 number 就是第几都得收，不是这个，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不过这一种的方法是将来第几都要用的，要控制全世界上的人，无论大小都有一个号，都有一个号。他就是现在有这个电脑来控制这个号就很容易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末了，样样都显在我们眼前，给我们看见这一种的政权快到了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全世界将来一个政权，全世界将来一个宗教， One world government, one world religion， 只有一个一个政权，全世界一个政权，就第几度政权，全世界一个宗教，就第几度的宗教。现在有人在哪里努力推行唯一的政权，一个政权。他们说现在这个民主跟共产在这里斗争这么苦啊，不如合起来，合起来成为一个政权，那么就不用争了。那么这个和平情愿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和平两个字啊，我刚才还忘记讲了，党义里第八章这里说，这个第几度啊，用双关的话语，党义里第八章，就到第八章第二十三节，他说，这四个谋死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必有一网兴起，面貌凶恶，这个一网指着第几度，能用双关的话语。什么叫做双关话语？他这个话里面有诡诈，他话里面啊有双方的意思，对内是一种意思，对外又是一种意思。比方说这个无神的政权，他说和平，这些青年人把这个牌子写和平哈 ，peace peace 啊。对内是说和平，什么和平叫美国投降，让俄国共产控制世界。对外对内是这样说，我们怎样运动。对外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世界和平不打仗，谁敢说要和不要和平啊？谁敢说要打仗啊？你不要和平，你就是战争判子啊，就是被定罪了。他高唱和平的论调，叫动众人听起很好听，很好。美国这边很天真啊，他说和平和平，我们求之不得和平，只要你不打我们都活。所以圣经，所以现在有人说俄国弹琴美国跳舞啊， 就是说我国今天啊处在主动的地位，美国今天是处在被动的地位，这些事啊都不是我讲的，你在报纸里面天天看得见。我十几年以前在西雅图我就这样解说圣经了，我在西雅图那边一个长老会，外国长老会，我给他们解说但以理上面讲这十二章的但以理，因为是主力说每一次是半个小时，加上我的英文不对，所以讲得不流利，很慢，用上年的功夫解说一本但以理。但是我去年呢在西雅图也有一个聚会里面，有100多的妇女的退休会，那个牧师请我讲一个钟头，什么题目？他说一个钟头讲但以理，你想一个钟头讲全部但以理怎么讲？我也只好给他写出来，分给他们这个大纲，根据那个大纲给他们讲一讲。我早就告诉他们了，我说这个按照圣经预言的亮光啊，第几度是从无神的政府，是从北方的王，就现在的俄国，这个第几度是用无神的政权控制世界。古早的解说都说旧罗马复兴，所以他就去找一个圣经的教养外国人来跟我做有益的辩论。我很欢喜，因为我的看法很欢喜其他的看法来跟我讨论，用辩论的方式看有什么地方解说错了。但是结果他跟我辩论到12点钟，那一个人根本他没有研究，所以他就说没有的讲，他说你所看的可能是对的。现在你看很多的解经家，很多的报道这个世界的消息，都是指着这个俄国的共产的政权是第几度，里面有这个邪灵在哪里，利用控制它来接近胜利。美国这边不是第几度，不是束缚魔鬼的，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现在这个情形就是应验在我们面前。保罗说你看见这个不法的隐喻，就是无神的政权这样发动到了眼前了，你就晓得主快来了，第几度也快出来控制世界了，主耶稣也快来把我们接去了，巨大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不要再打盹睡觉了。请各位末了用一段圣经勉励，请看罗马书第13章。第11节，请罗马书第13章11节起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水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，现在已经很近了，黑夜已深，不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这个时候不多了。你们有什么暧昧的行为、坏的嗜好、从前常犯的罪，我们都要洗掉，要除掉，不要做。你放弃为主丢弃你所爱好的东西，主将来要还你，赏赐给你，你现在撇下的你将来就得着，所以你应该丢弃脱去暧昧的行为，你不要给人看见的事情你不要做，你给人看见不荣耀神的事情你不要做，你所要做的是假若耶稣来的时候看见你不欢喜的事你不要做。在日本打仗的时候啊，我在上海呀、大伯哪里呀、有大轰炸，很多的房子打倒了，后来人就去挖那个倒塌的房子啊，里面看见一个人的手都是打死了，都是这样伸出来啊，很奇怪怎么一个死的手都伸出来了，后来原来知道他们在那里洗麻将啊，手都在那洗，正在洗麻将的时候炸弹炸下来，他们死了。 假如他到天堂去，耶稣说你从哪里来呀？他说我打麻将来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不欢喜到主的面前报告主说我是在哪里打麻将，我们就不要做安慰的行为出去。我自己有血压高的病，我也没有求主医治我，我也很欢喜。我说这个病啊，随时可以三天了、啊。假如我讲到活两死了更好。主说你从哪里来，我从讲道的地方来，那就很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紧要随时预备好见主。这个不是说我们身体死了，主耶稣每一分钟每一刹那，他的时候一到，我们他就来接我们去了。我们要随时预备好。脱去安慰的行为，带上冠冕的兵器。什么是冠冕兵器呢？祷告读圣经是冠冕的兵器。以弗所第六章所讲的，我们要以黑暗的权势征战，穿上福音的鞋，手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随时随在多方祷告。信徒用功夫读圣经祷告，很可惜很多信徒今天不大读圣经，情愿看小说，看小说有味道，试试看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男的爱那个女的，等一等哭了半死，有什么用处呢？你读了圣经还有益处，是不是？用时间做有价值的工作，拿着冠冕的兵器，多读圣经，多明白主的话，好叫你的灵性长进。有的人说我灵性怎么能够长进，你多亲近主，多读主的话，喂养灵命，你的灵性就会长进了。你假如不读主的话，你怎么能长进？单单去听过一些时候人家来开封信会了，封信一下，封信会一走了，他也让冷淡下来了，那不行。所以我们要拿着冠冕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道不道，不可欢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生心嫉妒。不要欢宴醉酒。有的人说别人都吃酒你不吃，好像跟社会隔离了，好像跟人喝不下了，这个不用。我们是讨酒的欢喜，不是讨人的欢喜。你不吃酒，你说我是吃酒的不吃酒也不要紧，人家就好，因你也有一个见证，就不吃酒就好，免得跟人一同醉酒。不要醉酒欢宴，不可好色也淡，这个末世的时候淫乱真是可怕。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就是淫乱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保守，不可真心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就是说人在你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生活，他的亮光在你的生活里面。你家的不信主的人也因你相信了，你的朋友因你好的生活的见证也要想想耶稣的道理，恐怕他们因你的好行为也来信主。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是保罗劝勉我们的话。这个不法的隐喻已经发病，无神的圣权已经接接分立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弟子都快出来掌权了。在他没有掌权一天，基督就来把我们接去，我们应该预备好见主的面。我那一本书啊，我再说两句话，我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写出来的，我不多讲几次。圣经的预言你看了怎么讲，你以后就会看这个世界的时事，怎么应验圣经，就能够帮助你多明白一点主的话。我写那个书目的不是为名，不是为利，是神托付我要把它给我的心智，给这一个时代的信徒，我要忠心把它讲出来给别人，其余的你们自己在圣经面前知道。神已经把他的话告诉你们要尽心了，以后不说了，愿主自己祝福，保守他的话在你们心里。 你们还不清楚得救的人快快回去，今天跪在主的面前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把你的名字记在天上羔羊生命册上。假如我们没有热心爱主，如果有什么亏欠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静静等候主。请主弟兄领我们祷告。
在你附近，我们是极端宝贵的时光，我们感谢你的佛教就降临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在。